नमो द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द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द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各位贤友们，晚上好。在上一讲，我们讲到了破僧以及追随破僧两条三个地势沙法。今天晚上我们将讲另外两条三阿底色色法，也就是最后的两条三阿底色色法。第十一条三阿底色色法是难以劝告的，不受劝告的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哥三比的科西达拉玛，那个时候具受参那。行非正行，行不正行，于是比丘去劝告他。比丘们说：“贤友禅那，不要这样做啊，这个是不许可的。”但是禅那听了之后就说：“你们想凭什么来说我呢？啊，我才能够说你们。我们的佛，我们的法，我们的圣旨，圣旨领悟了法，就像大风把草、树枝、枯叶等堆在一起，又像在山间的溪流把水草啊、青苔、佛冰等等堆在一起。你们这些人有各种的名字、各种的姓、各种的家庭。”各种的种姓的出家啊，就这样堆积在一起。你们想凭什么来说我呢？啊，我才可以说你啊。我们的佛啊，我们的法就是法是佛是我们的法是我们的啊。我们的圣子就是佛陀啊，领悟了法。他当时就不听比丘们的劝告。那说到这一个刹那呢？我想如果了解佛陀的本行，就佛陀的事迹的人并不陌生。这个禅那，他和佛陀是同一天出生，从小就和我们的菩萨一起玩大的，玩伴的，只不过呢，大家的身份不同。菩萨是净饭王的儿子，但是禅那呢，又是净饭王的女仆人生的儿子。他们都是生在世家族，生在王宫里，只不过是身份不同。虽然身份不同，但是他们也是个好朋友。后来，他就成了悉达他太子，就是菩萨的御车夫啊，就专门帮太子驾车的。在我们的菩萨29岁那年，菩萨就离开了释迦国噶比拉巴图啊，离开了他的亲族，到了阿诺玛河出家，剃发出家。当时跟着菩萨一起出家的就是这个禅那，当时他就是驾着叫做堪塔嘎的白马去出家的。当菩萨出家了之后，那一匹堪塔嘎白马也是由于伤心过度啊，他的主人已经出家了，离开了，伤心过度后来死了，这个禅那呢，他第一 也失去了他的少年的玩伴啊，自己的主人，还有呢，也失去了自己一直很爱护的白马啊。那看他个白马，他也想出家，结果就没有被允许。但是当菩萨后来成佛了之后，又重归故里，那个时候陈那就也跟着出家了。但是由于他自以为自己是佛陀的同伴啊，小的时候的玩伴，而且呢，也是只有他一个人见证了菩萨出家，所以他就很自以为是，很傲慢。在僧团当中，谁都说不了他，谁都劝不了他，只要去劝他，他就会去说他。他经常就用阿嘛噶布多阿嘛噶檀摩来说，就是我们的佛，我们的法啊，也就是说，这个是属于我们释迦族的佛，这属于我们释迦族的法，我们释迦族的圣子，就是我们释迦子证悟了法啊，你们这些人算什么？他就只承认了佛，只承认法，他不承认僧啊。他认为僧是什么呢？僧就犹如他在律藏里面讲的，就好像那大风一吹了之后，把那些树叶啊，把那些枯枝啊。把那些干草、那些草全部堆在一起，又好像那河流从山上冲出来很多的那些，水草等等被冲在一起。说你们这些僧人，你们这些比丘长老们啊，你们就像这些东西，出生不同的，在不同的家族、不同的种姓出生，然后你们就说一群乌合之众一样啊，就堆在那边的啊，所以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呢？啊，他的意思是这么样，所以在他心目中，他除了佛陀，除了法，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后来，佛陀也是因为他的是一种恶言恶行啊，经常去劝他，但是连佛陀都劝不了他。有一次佛陀就指令，僧众要对他行举罪的干骂，就一旦举了罪了之后，当时整个僧团就实行，无论他住到哪里，大家都不跟他一起吃，不跟他一起住，不跟他一起诵戒，然后他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的僧团也是这样啊，就全部都是不参他做任何的僧法，虽然这么样，他还是没有改。到了后来，他也曾经，当时僧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比丘跟比丘尼在争吵，发生了争论，而这一个禅达他出于固执，他顽固的故意要支持比丘尼那边而没有集体主义精神。因此呢，佛陀就对他实行 Brahma Danda 就犯法啊。不过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由于他不断的去骂沙利子跟摩诃拉那这两位上首弟子，连佛陀也都劝不了他，所以后来佛陀在般涅盘前都已经特别交代说要对禅那这个。比丘实行 Brahma Danda 实行犯法，然后佛陀般涅盘了。由于实行的犯法，不管这个人说什么，所有的比丘全部不再理睬他；不管他问什么，所有的比丘不再回答，不再去回答他啊，根本就是等于说把他完全的孤立了。当时佛陀是在姑悉那拉。般涅盘的，而禅那是住在科桑比。等到阿难尊者处理完这些事情，那些结集的事情也处理完了之后，就去了科桑比。去科桑比那边就带着比丘对禅那进行犯法读噶玛，就传达佛陀 在般涅盘前的意思。当时禅那听了之后呢，才开始醒悟，才开始反省。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真的是很好的悔改了，要很精进的禅修。后来也通过精进而证得了阿拉汉果。证得阿拉汉果了之后呢，他在精进禅修的时候也碰到一些瓶颈，结果就去问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当时也是已经是阿拉汉的，所以他看到了这个禅那就已经是卡在瓶颈里，结果给他说法，然后他就很快就证得阿拉汉果。然后他就去请求阿难允许僧团去解除他的犯法。那阿难尊者说，以你在证阿拉汉的时候，就自然这个犯法就解除了。所以就禅那这一个比丘呢，他可以说是觉得生性是很难教的啊。在佛陀还在世的时候，他几乎就是在僧团里面又骂人又出恶语恶口又谁都不服非常傲慢，非常自以为是，而且说话也是很粗鲁的人毕竟他也是出生个下人。那我们再回到立藏这边讲，当禅那他受到比丘们的劝告了之后，他不接受，反而去辱骂了，去羞辱了其他劝告他的比丘，然后那些比丘当中少欲的人就开始非难批评说为什么具受禅那他不听比丘们的如法的劝告呢？然后这件事情就报告到世尊那里，世尊就把禅那叫过来问说是不是真的？然后禅那也承认，于是佛陀就喝止了禅那，然后就送出了这么样的一条血柱。毗姑巴内瓦杜巴迦迦帝国侯帝乌帝萨巴利亚巴内苏悉卡巴帝苏毗姑悉萨哈塔米冈瓦迦玛诺阿达囊阿瓦迦尼央伽罗帝玛曼耶斯曼多金吉阿瓦朱德伽利亚南瓦巴巴冈瓦阿罕巴内耶斯曼德那金吉阿瓦冈米伽利亚南瓦巴巴冈瓦弥勒玛他耶斯曼多玛玛瓦迦那亚帝苏毗姑毗姑耶瓦玛斯瓦迦尼哟玛耶斯曼达达那阿瓦迦尼央阿卡西瓦迦尼亚美瓦斯玛阿达那伽罗都耶斯曼比比库瓦帝都萨达那米格那比库比耶斯曼达那瓦甘蒂萨达米格那旺桑沃塔希达斯巴嘎瓦多巴利萨亚帝当阿尼亚曼亚瓦迦尼亚阿尼亚曼亚乌塔巴内那帝เอวันจะโสภิกขุภิกขุเอวัจจามโนตถะเทวปะกันเฮยันโสภิกขุภิกขุเอวัตติยัมสัมโนปัสสิตาโพตัสสะปะระนิสกายะเยวัตติยันเจสัมโนปัสสิตามโนตังปะริสันเจยังอิเจตังกุสะลังโนเจปะรินิสเจสังฆาติเสโส若有生性难教的比丘，当比丘们在属于所诵学处的范围内如法劝告时，他使自己不受劝告。请具寿们不要劝告我任何善或恶的，我也不会劝说具寿们任何善的或恶的。请具寿们停止劝告我。比丘们应如此劝告那个比丘，请具寿不要使自己不受劝告，请具寿使自己接受劝告，请具寿如法的劝告比丘们，比丘们也将如法的劝说具寿，如此。则世尊之众得以增长至极是，互相劝告，互相出罪。当比丘们如此劝告那个比丘时，若他仍然坚持，比丘们亦乃至第三次的劝劝那个比丘，使他舍弃。假如在乃至乃至第三次劝劝时舍去，这实在很好；假如不舍弃，桑卡迪塞萨。这里讲到的生性难教，是指他不接受劝告，别人说也说不听，自己很顽固，自己很固执，很自以为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同时他又有恶口，就又有恶语的习惯， 说不好的话语的这种习惯，没办法去接受别人的劝告和教诫，就称为嘟巴扎扎的哥啊。嘟巴扎其实嘟哇扎，很难说的，这个人很难叫的，很难调教的。在属于所送学处的范围内，乌德斯巴利亚班内苏西卡巴德苏，这里是指巴蒂莫卡，也就是世尊所制定的巴蒂莫卡学处。萨哈塔米冈是如法的，就是依世尊所制定的学处，世尊所制定的学处称为如法的，就是按照学处、按照戒律来去劝告他。但他却使自己没办法接受劝告，就说你不要劝告我任何善的或恶的，我也不会劝说居士们任何善的或恶的，请居士们停止劝告我，就是他不接受劝告。在不接受劝告的时候呢，其他的比丘听了他不接受劝告，还必须得要继续劝告。如果第二次劝告他，还是不听，应该第三次劝告。第三次劝告还是不听，就犯了恶作。如果有其他在场的比丘也听到了这一个比丘不听劝告，他也应该去劝告他。如果其他的比丘知道他不接受劝告，听到他不受劝告，而自己装着不知道，做老好人，他也犯恶作。如果这么样劝告了，他还是不听的话，就应该把他叫到僧团当中，然后僧团再去劝告他。如果僧团劝告他三次，他仍然不舍弃的话，又犯了一条恶作，于是僧团就要对这个人进行干骂去劝他。在说提案的时候就犯恶作，然后在询问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这两种干妈语的时候，他就犯了两条突拉宰亚，两条粗罪。然后在第三次说完，他仍然不放弃，仍然不接受劝告的话，就犯三咖地塞萨。当然，如果是在这期间他放弃的，那么例如说在干妈语的第二次的时候，他放弃了。那么他只是犯陀罗戒，还没有犯上阿底色上，因此不受劝告就有这四项因素。第一是不受劝告，这里的意思是，如果有其他的比丘去劝告你犯的戒，你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你这样做是违背戒律的，然后他却不接受。第二个条件是通过如法的干骂去劝谏，只是口头大家比丘跟比丘之间的劝，如果他不听，那只是犯恶作然后再带到僧团当中去劝，那还是犯恶作。唯有通过用读干骂语的方式就苏那都咪班德桑科，就用读这样的话，那假如他还是不放弃还是继续坚持他自己的观点，不去接受僧团的劝告的话，那就，又具足了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干妈语结束。第四是他还不舍去，于是就犯了三咖地塞萨。而对于不犯的情况，是没有被欠卷子，就他虽然自己是恶性难调谁都不敢碰他他没有人去说他，没人去劝他，那这样的话他也不会犯嘛。第二呢，是虽然是被劝的，但是他劝了之后就很谦虚的去承认，很恭敬的去悔改，那就不会犯。第三就是疯狂者等。这是桑卡迪塞萨法的第12条。那我们下面再讲桑卡迪塞萨的第13条最后一条。 当时佛陀住在沙瓦提城的林吉孤独园，而那个时候有叫做阿萨奇跟布纳巴苏卡的5尺的恶比库，就住在吉达吉林。这里讲到的阿萨奇跟布纳巴苏卡，它是6众比库当中的上首啊。讲到6众比库，它是6个头子，巴利叫做查巴吉亚比库啊。查是六，瓦吉是翻译成品或者说是一群是一堆。比库就是他的身份。这6个人原来是6个朋友，他们都生活在哥萨拉国的沙瓦提城。有一次，他们聚在一起，就说：“如果我们过着在家的生活的话，我们必须得去劳动，不要去做工啊。如果我们出家的话，我们就不用去做了啊，我们不用去做工了，就可以有人供养了。”他们就为了逃避责任为了逃避社会的责任，就跑到佛教中去出家于是。他就请沙利子尊者跟莫高拉那尊者作为他们的戒师，就出家了。刚出家的时候，他们还挺好，他们用了5年的时间，很认真的学习了戒律，然后，当他们通达了2部的本母，把该学的戒全部学好了，又经过了5年的时间就学好了，于是他们就，又聚在一起商量，他说。在沙瓦提城这个地方有时很富足，但是有时候又会闹饥荒倒不如我们分为3个地方吧。然后他就把那邦都格跟罗希达格这2个人就仍然留在沙瓦提城。他们就说，在沙瓦提城，它是哥萨拉国的首都王都。它有哥萨拉国和嘎西国2个国家的经济收入，那边是商业很发达，我们就在这边以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范围我们的势力范围，然后我们在那里就建了房舍建故地、建寺院我们就种菠萝蜜树种各样的树，然后我们就送这些去攀援那些在家人。然后我们就可以扩大我们的势力，我们可以扩大我们的信徒。然后又对 Mediya 跟 Bhumajaga Mediya 是词，跟 Bhumajaga 是地生，比丘又说你们2个就到王舍城那边，王舍城那边是你们的势力范围那边有Magadha 国跟 Angad 国2个国家经济收入那边也是很富庶的一个地方那个是你的责任区。你在那边，你建的寺院、建的房舍，你也去种树等等，然后再去攀援那些在家人，然后扩大你自己的势力。然后要对阿萨奇跟布纳巴苏嘎这2个家伙说你们就到那个吉达吉里那里，吉达山那里那边也是物产很丰富的地方你去那边，那里是你的势力范围。你去了之后呢，你也是去建寺院去种树等等然后呢就扩大你自己的势力。那后来这6个人就分别到了各个地方后来他们也成了长老，也收了很多的徒弟然后他们的徒弟也是。就经常违反各种各样的戒律，不过在这6众比库当中呢，邦都嘎跟罗希达嘎这2个比库，还有他的徒弟，至少还是持戒者。虽然他们经常违反一些不好的行为，一旦佛陀一禁止，一旦制定了学处，他们就从来就不再犯了。但是 Mediya 跟 Bhumajaga 还有 Asachi。 跟布纳巴苏嘎这四个人呢，他就是属于无耻的恶比库，他们的徒众，即使佛陀禁止的，他还是不带还是不断的犯，再三的犯，或者说佛陀禁止的，他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犯，因此在律藏里面就讲到叫阿拉吉诺巴巴比库啊，阿拉吉诺就是没有羞耻的，不知羞耻的，巴巴比库是很邪恶的，很坏的，很恶劣的比库。那在这一条学处呢，就讲到的是阿萨奇跟布纳巴苏嘎啊，这两个为首的比库，他们在吉达山那边就经常做各种不正当的行为，是哪些行为呢？他们种植也另种植小花树，浇水也另浇水，采集也另采集，编织也另编织，扎也另扎，就他把这些种的树等等，然后就把它花采来就扎，一边织的花蔓，扎也另扎两边织的花蔓，也就是说他把花扎成像花的枝条一样的形状，扎也另扎花枝蔓，做也另做花环，做也另做头饰，做也另做耳饰，做也另做胸饰。那他做这些来干什么呢？送也另送一边的花蔓给良家妇女，给良家闺女，给良家少女，给良家新娘，良家的婢女，送也另送两边织的花蔓，送也另送花枝蔓，送也另送花环，送也另送头饰，送也另送耳饰，送也另送胸饰，就送这些给那些良家妇女、良家闺女、良家少女、良家新娘、良家婢女，就用这些去攀援，去巴结在家人。他们与良家妇女、良家闺女、良家少女、良家新娘、良家婢女用同一容器吃啊，就是在同一桌当中啊，你也去吃，我也去吃啊，怎么样？用同一杯喝水，坐同一座位，共享一床，共享一夫妓，共享一外衣，共享一套，一夫妓套。与非食时，就是下午他们也照样吃饭啊，饮酒，持用花蔓啊，就是他们也戴珠链戴这些手珠戴项链等等啊，芳香涂香啊，他们有时候也喷香水等等涂香，跳舞唱歌奏乐嬉戏，随舞女跳舞而跳舞，随跳舞而唱歌，随唱歌而奏乐，随唱歌而跳舞，随唱歌而唱歌，随唱歌而奏乐。随唱歌而嬉戏，随昼夜而跳舞，随昼夜而唱歌，随昼夜而奏乐，随昼夜而嬉戏，随嬉戏而跳舞，随嬉戏而唱歌，随嬉戏而奏乐，随嬉戏而嬉戏。就他们也是像在家人一样打扮娱乐等跟在家人一起要跳舞唱歌奏乐敲钟打鼓敲那些乐器等。他们还玩赌博玩各种各样的游戏，他们玩八格，玩八格呢就是双方都有在八个格的木板上玩的一种游戏不知道会不会像现在一些象棋一样那种玩十格，也就是双方都有十个格的木板上玩玩空戏，就是在空中就像玩八格玩十格一样，只不过在空中玩的。玩彩线，玩彩线就是在地上画了不同的线条的圈圈，然后在其中就跳来跳去，就避免踩，就谁踩到就谁输了。玩取石，玩取石呢就是把小石头堆在一起，然后用手指甲取走，不能够动，假如谁动了或者石头掉了就输了。玩骰子，玩鸡棍，玩硬手，玩球，玩夜笛，玩锄，玩翻跟斗，玩风痴，玩风痴，这里的风痴是玩具的风痴，用那个棕榈叶做的风痴，玩夜斗，玩车，玩 功，玩猜字，玩猜心，玩模仿残废。学相术，学马术，学吃术，学弓术，学箭术，就他们也练习这些，在象面前跑，在马面前跑，在车面前跑，跑去跑回来，吹口哨，拍手，搏斗，拳斗，在舞台上铺开三个地，对舞女们说：“阿妹啊，在这里跳舞吧！”并喝彩。他们就这么样，行各种各样的恶行。后来，有一位比丘在噶西国，那个地方过完雨安居，他为了要去拜见世尊，而经过了吉达山。在那天早上，这位比丘就穿了下衣，拿了外衣和钵，为了托钵而进入了吉达山。他托钵的时候很有威仪，眼睛只是前面迂行之地，走路啊等等都是具足各样的威仪，但是住在当地那些人见的这一位比丘就说：“诶，这个是谁呀？看他好像是很弱很虚弱啊，又是很愚笨那种样子啊，就皱着眉头啊，谁会布施给他呢？但是你看我们的那些圣尊阿萨契跟布那邦苏嘎，他温和和蔼可亲啊，言谈又悦人啊，满脸笑容啊，你见到他，他会先跟你打招呼，哎，过来过来啊，然后他说话又很风趣，我们才会供养给他们食物。就智慧比丘就在那边托钵，竟然托不到钵。结果当时有一位居士，他见到智慧比丘之后就来到那位比丘那里，他就顶礼，然后就说，他说：“尊者啊，能够托到钵吗？”他说：“没有啊，鲜有，我没有托到钵。”他说：“那尊者，来吧，你到我的家里来。”于是这位居士进士男就把比丘带到他的家里供养了食物之后，就问说：“他说尊者，你要到哪里去？”他说：“鲜有，我要去拜见世尊，前往萨瓦提城。”这位居士就说：“那尊者啊，你请您带我去顶礼世尊之足，并且就请示世尊说，尊者吉达山的地方已经被污染了。吉达山居住的是阿萨契跟穆那巴苏嘎这些无耻的恶比丘，他们就是做这样的行为啊，就做。”种植也令种植小花树，浇水也令浇水，这么样他做这些恶行。尊者啊，以前的人他们有清净的信心，但是现在他们的信心都受污染了。以前还有布施僧众的有布施之道，就是有这种布施法，但现在全部已经断了。那些善行的比丘都已经离开了，就剩下这些恶比丘还住在这边。尊者请世尊派比丘们来吉达山去重新整顿吉达山这个地方。那这位比丘就答应了这位居士，就离开了吉达山，前往萨瓦提城。到了世尊所居住的吉达林吉孤独园，那顶礼世尊就坐在一边。通常诸佛的常法诸佛的他的习惯就是见到了一些恶比丘，他会主动打招呼佛陀就问说：“比丘，你是否安忍呢？你生活是否好过啊？”旅途前来是不是不疲劳啊？你从哪里来啊？那位比丘就回答说：“尊者还安忍，而且生活也好过 长途前来也不会疲劳。我在喀什那个地方过于安居，我就来到萨瓦提城想要拜见世尊。我在途中就经过了吉达山，在那里我在上午穿好夏衣拿着衣的穿好衣和钵去托钵的时候，竟然没有托到钵然后就见到了一位居士，那位居士他就告诉我这怎么怎么样就把这件事情就报告了世尊。那世尊听了之后，于是就召集了所有的那当地的比丘，就召集了萨瓦提城的比丘，就问说诸比丘，是不是吉达山居住的叫做阿萨奇跟古那巴苏嘎这两个无耻的恶比丘呢？他们是不是也是种植又另种植这些小花树等等？是这么样说的。然后呢，那些比丘们说：“是的，世尊，确实是这么样。”然后佛陀就呵斥说：“诸比丘，为什么他们那些愚痴的人是这么样行恶行呢？”这地方呵斥了之后，就对沙利子跟摩嘎拉那尊者说：“他说，沙利子。”你们到吉达山去，就前往阿萨奇跟布纳巴苏嘎比库那个地方，就举行驱逐他们的噶玛，就是巴巴加尼亚噶玛，就是去把他们赶出去的这种噶玛，因为他们是你的弟子就是萨蒂比哈利嘎是你们的弟子，虽然说沙利子他们是阿萨奇跟巴苏布那嘎的弟子，但是他也不敢去得罪他，他就跟佛陀说：“世尊我怎么去对阿萨奇跟布那巴苏嘎去举行驱逐的噶玛呢？他们这些比丘都是很凶恶、很粗暴的。”佛陀就说：“那这样你就沙利子，你就和很多的比丘一起去。”于是佛陀就教他们怎么样去赶这些比丘走。他就说：“你们应该这样做：先去掉了之后，你去喝止阿萨契跟布那巴苏嘎。喝止了之后呢，你就让他们去想，就说你们是不是真的是做了这样的事情？如果他们是承认了自己所做的罪行，那就你就派一位贤能的比丘在僧团当中去宣读噶玛。”说那都没就讲到这些，后来呢，这些比丘就由沙利子尊者跟摩嘎拉那尊者带领，就到了吉达山。到了吉达山，就按照佛陀所教的方法，要勒令就把他们那些恶比丘赶走。但是呢，当比丘们已经宣读了噶玛了之后，这些恶比丘们他。反而，不正当的去执行不去随顺不服从，也不赎罪，也不请求比库门去请求原谅，反而去责骂、诽谤比库门是随意行止是随嗔随痴随怖畏的恶行然后他们有的就离开，有的就还俗也就是他不服从僧团的指令。那这么样呢？那些。比丘当中的少义者就在批评，在非难说：为什么阿萨奇跟波那巴苏嘎比丘由僧团做了驱逐的噶玛，他们还不正当的去执行，不随顺，不接受，不服从，不赎罪，而且不请求比丘们宽恕呢？他们不仅这么样，反而还诽谤跟辱骂比丘们呢？然后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然后世尊就因为这个因缘，又指定了一条穴处。这条穴处是这么样的：比库班内瓦阿娘德朗噶玛瓦尼噶曼瓦乌巴尼萨亚维哈拉蒂古拉多萨哥巴巴萨玛迦罗达斯哥巴巴嘎萨玛迦罗第三第七万随缘地支古拉尼。这对牛犊檀第三第九愿所愿的者，说比丘比丘耶瓦玛瑟瓦迦尼哟，阿亚斯玛哥古拉多萨哥巴巴萨玛迦罗，阿亚斯玛多哥巴巴嘎萨玛迦罗，第三第九愿所愿的者，古拉尼迦亚斯玛多犊檀尼， 第三地卷孙林者，巴嘎玛达耶斯玛伊玛帕瓦萨兰德伊特瓦塞那提。一万九首比库比库耶瓦加曼诺德比库耶瓦瓦德耶，禅那伽米诺遮比库，多萨伽米诺遮比库，摩诃伽米诺遮比库，巴雅伽米诺遮比库。Tadi sikaya batiya eka cam baba cendi eka cam na baba cendi di. So biku biku hiya wa masa wa cendi yo ma ya semai wa wace na ce biku canda kami no na ce biku dosa kami no na ce biku moho kami no na ce biku baya kami no. Baya sema ko kula dosa ko baba sama jalo ya sema do ko baba ka sama jala di san di cuyan suyan di ce. Kula ni jaya semanta. Tuthani di san di cuyan suyan di ce baka ma daya semanta imam hawa sa lande ita wa senati. Yon jiso piku piku hewa jamano tatewa bakan hei yoso piku piku hewa watati yang samano pasi tapo tasapa nisa kaya watati yang jiso samano pasi amano tang pati nisa jiang jitang kusena noce pati nisa jiyo sangka di seso. Ryo piku yi zi mou yi chun ho zhen er zhu shi wu jia zi, e xin zi. Ta man de e xin bei kan jian qie bei tin wen, yi ji bei ta so wu de zhu jia bei kan jian qie bei tin wen.比丘们应如此劝告那个比丘，具受时是乌加子恶行子，具受的恶行被看见且被听闻，以及被具受所乌的诸家被看见却被听闻，请具受离开此住处，你在这里已住够了。当比丘们如此劝告那个比丘时，却如此对那些比丘说：比丘们是随欲者，比丘们是随嗔者，比丘们是随痴者，比丘们是随怖者。对同样的罪，驱除一些人，不驱除一些人，比丘们应如此劝告那个比丘，请具受不要这样说。比丘们不是随欲者，比丘们不是随嗔者，比丘们不是随痴者，比丘们不是随怖者。具受时是乌加子恶行子，具受的恶行被看见且被听闻，以及被具受所污的诸家被看见且被听闻，请具受离开此住处，你在这里已经住够了。当比丘们如此劝告那个比丘时，若他仍然坚持，比丘们应乃至第三次的劝劝那个比丘，使他死去。假如在乃至第三次劝劝时死去了，这实在很好；假如不死去，桑卡蒂塞萨。这里讲到的，若有比丘依止某一村或者镇啊，就是不管是依照一个村庄、一个城镇或城市，啊，就依那边去住。依那边去住呢，是因为住在那里，他就可以获得衣服啊、饮食啊、住所啊，衣病者所需的医药资具等。而他们是乌家子，乌家子的家有四种家，这里的家是指种族，就是刹帝利家、婆罗门家、肥什家跟首陀罗家。乌家即是以花、果、粉、粘土、齿木、竹、药方和走翼、信石等去沾污诸家。也就是说，这里的家是指在家人、俗家、施主们。他们用花啊，就讲到刚才讲到种花等等啊，送花给在家人啊，送水果、送食物给在家人啊，给在家人治病，为在家人送信啊，提供劳力服务等，这些而使在家人的信心受到污染。因为对这些在家人，对这个好就对那个不好啊，服务这个又不服那个，所以就会使在家人的信心受到污染。反而那些持戒的，那些按照佛陀制定而行的，如果没有去攀缘，没有去讨好居士，反而居士不会去相信他。反而那些经常去攀缘、去讨好、去巴结在家人的啊，在家人就感觉啊，这些出家人啊，这些人很有亲和力，很和蔼可亲，很慈悲。反而那些持戒的人就说啊，这些人装模作样啊，这些人啊，他们很难亲近。这样的话就使在家人的信心受到污染，这个叫做乌加咕拉杜萨哥。恶行者是巴巴萨玛扎拉，巴巴就是恶的、恶劣的，萨玛扎拉是行为， 他们做一些恶劣的下等的行为，在律藏里面解释，种植又另种植小花树，浇又另浇，采集又另采集，编织又另编织等等这些，也包括了下棋呀、玩游戏啊、猜字啊、舞刀弄剑唱歌跳舞啊等这些恶行。如果比丘们从事这一类的行为，就犯恶作。所以乌加呢，就是他用一定的行为去攀岩、巴结、讨好在家人，跟在家人套近乎，这个就称为乌加。而如果比丘自己做一些不正当的行为，例如跳舞啊、喝酒啊、在下午吃饭啊、吃食物啊等啊，这个就称为恶行啊，就是他是跟出家人不符合的。一种低劣恶劣的行为，就称为巴巴什玛扎拉。如果比丘所做的这些乌加的行为跟恶行被看见，也被听见，被他们所乌的诸家，就是那些居士的家、俗家，也是大家也是可以看得到或者听到的。那这样的话呢，僧团就可以去劝告这位比丘，去劝告他。那假如还不听劝告的话，就应该要对他进行驱逐的干嘛，就劝告这些乌加跟恶行的比丘。在劝告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劝告他不听，第二次劝告，第二次劝告不听，第三次劝告，第三次劝告还不听的话，那就被劝告的就犯恶作。然后如果还是不听的话呢，就把他带到僧团当中，僧团又对他劝三次，如果还是不听的话，也犯恶作，然后就对他读噶玛文。如果读噶玛，他还是不舍去，那在第一次在念诵押谛提案的时候就犯恶作，然后在读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就犯了两条粗罪图拉扎亚，然后第三次这个噶玛语一结束了，他就犯桑伽提塞萨。所以这一条学处的违犯也是有四项因素。第一是以欲等恶行就是去做乌加恶行等。第二是通过如法的噶玛去劝劝，第三噶玛已结束，第四不舍去。如果同时具备了这四条，这四个因素，那就犯乌加跟恶行。不犯的情况跟前面的也一样如果没有被劝劝或者说舍去，还有疯狂之等，他就不会犯。那我们就讲。桑伽迪塞萨就讲到这里，在这13条桑伽迪塞萨当中，前面的9条最初即犯这一段律文也是在那个律藏里面跟在巴蒂莫卡里面有讲到，前面的9条你犯一次就犯，后面那4条呢，他必须得要经过僧团做噶玛，而且要第三次噶玛语结束才犯，这四条就是。第一是颇僧，第二是追随颇僧，第三是难教的不受劝告的，第四呢就是乌加恶行不受劝告的。凡是比丘犯了其中任何一条后，明知而隐瞒多少天，即使该比丘不愿意，也应别住多少天就做别住哇，要行巴利瓦萨。已住了别住的比丘，还应为比丘在例行6夜的玛那达。行的玛那达的比丘，哪里有20众的比丘僧？该比丘即应在哪里出罪？假如不满20众的比丘僧为该比丘出罪，即使缺少一位，该比丘也不能出罪，而且那些比丘应受呵责。这里就讲到，如果一位比丘犯了桑伽迪塞萨，他。要怎么样恢复清净的过程？如果他有隐瞒比如他隐瞒了4天，那他就要到僧团里面去请求别住4天。 请求别咒四天了之后还要行六夜的曼那达。如果他在当天犯，然后当天就去发怒啊，当天就去坦白，那他就不用再做别咒，他就直接就行六夜的曼那达啊，就做六个晚上的曼那达。行了曼那达了之后呢，他还要必须经过一个叫阿巴那，就是经过出罪的这个程序。这个程序出罪呢，唯有20位。或者以上的比丘僧团才能够为犯的三个地塞萨的，而且呢已经完成了别咒跟曼那达的比丘去出的，就是解除他去清理他的罪的人。假如只有十几位的话也不行，如果是有十几位的话，那么等于说白咒不仅仅白咒，所有参加的这十几位比丘都犯恶咒。受合者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一定要有20位或者以上的比丘僧，才能为犯的三个地塞萨罪的比丘去出罪。那至于说怎么样去忏悔等等这些，我们以后再讲。忏悔的那一部分我们再讲。那现在我们到这里就讲完了三个地塞萨的这13条穴处。下面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
请问尊者，什么是玛纳达？
曼那达的意思是令满意，令僧团满意。因为一位比丘犯了三伽帝塞萨之后，他要被剥夺很多的权利，要令僧众。满意，所以就曼那达的意思就是，让僧众们满意的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当一个比丘他知道有恶比丘做一些破和合僧的行为，是不是要，假如说不对他有劝告的话，会犯恶作？
如果一位比丘他知道另外一位比丘犯了，他应该去劝劝他。如果说劝他他还不听，那么就对方也犯恶作。但如果自己不去劝，那么自己也犯。但是呢，又要看，如果劝的话，对方是反而会引起僧团的斗乱啊、斗争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可以不用劝。
还有一个问题是，假如说这个，比库的他就是乌家的比库，他的势力很大，像这种对他的伽玛已经无效，可不可以请国王派军队来清理他？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很难这么样再做赶出的了，或者说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所以现在的比丘持戒，我们就应当要向阿利亚达玛玛哈提拉圣法大长老这么样说的。我们自己的戒律就好像一把伞，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免得自己的身体跟袈裟被雨淋湿的。但是别人不持戒，就好像别人在雨天里不拿伞，又或者说，戒律就好像盔甲，在充满了箭子弹等的战场，如果我们有盔甲，就有了保护。在这个充满诱惑、充满烦恼的世间，如果一位比丘没有了戒律的保护，那就好像他就会被烦恼箭射中被很多的诱惑使他做了很多不利，对教法不利，对自己不利，对以后不利的事情。
啥子？
礼敬尊者，那个您刚才讲那个犯法，就是说他跟那个巴拉圭噶有什么不同啊？然后。
犯法是对方还是比丘，只是去孤立他。巴拉吉嘎呢是 对方已经不是比丘了。
那什么时候能解除他这种，就顾虑他这种就这种罪？
如果他自己肯承认错误，肯改正就可以。
嗯，嗯，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都是说你如果是辱骂圣者或者说什么的，就是说可能会给自己制造成障碍，而且那个禅陀他就是
禅那不是
禅
陀、
他不他一直他就不但是辱骂那个两位长老啊，就是说那个两位大长老，而且还是僧团的其他的比库、他后来也是解脱了。
对，后来因为他后来也确实认识到错误了，所以他也忏悔了，所以他才能够证悟。
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就如果比库犯了桑卡迪西萨，他出罪的时候僧团的人数不够啊，他是不是可以去其他的僧团让在那里出罪啊？
可以，只要那个二十位比库的僧团都是清净的就可以。如果在二十位比库当中没有一位比库是持戒的，看到他都是，那这样的话出自也不安全的、是不是？
那如果说假如说哈、如果说我们这里有有比库，他有尊者，他那个犯了这条罪，那是不是还要买张机票然后办签证去帕奥出罪？
如果要出罪的话，他可以有几种方法。一种呢是去有二十位比库的大僧团，另外一个呢就是等待，等待或者去寻找有二十位比库的僧团，例如说在帕奥禅林有一慈律是在缅甸很有名的，因此呢在缅甸全国各地经常都会有很多的比库到帕奥禅林去做别住，然后行玛那大跟所出罪，所以说犯的不一定说要在所犯的寺院去做别住或做玛那大，有些寺院很小，他可能没有地方去做玛那大，没有地方去做别住，而且做别住跟做玛那大，他有很多的程序，还有很多的注意的，很容易不知不觉就可能那天就无效了，所以他必须得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且呢。那个僧团一定也有比库要很通达戒律才行，做对错出罪的也是，因为做别住跟做玛那大，它有一条件很多，你缺了一个条件，它等于无效的。那如果说你自己也是很担心啊，你辛辛苦苦跑到那么远来，如果你是在一个大家对戒律都糊里糊涂不知道的地方去做别住去行玛那大，那这也是很危险的或者你会怀疑我现在做的有没有效如果无效那不是白做了吗？
谢谢尊者。
请问尊者，翻译后面四条三个地是啥的话，涉不涉及到别住的事情？那个时间怎么算呢？
看他隐瞒有没有隐瞒，如果他一般没有隐瞒就可以直接做玛那大。假如他做了，他僧团给他几行的干嘛，他也不再不接受不舍去，同时又不去忏悔，那等到他忏悔的时候他就要进行别住。
第十三条的话，他那个接受劝告就是要离开是吗？
接受第十三条最后一条最后一条是指对他当他去辱骂比库的时候，那么僧团就要去劝告他，而不是说他离开。离开是另外一个，是他被僧团几行的驱逐干骂之后还去骂那些比库，然后那些比库就劝他你不能够这样骂，如果他还是不听劝告的话就犯了三个地些的。
我看他那个接受劝告不就是劝他离开吗？接受劝告是不是就是要离开呢？
你再看他的学处的本文，他学处本文是僧团对他几行的驱出干骂之后他不接受，反而去骂了之后僧团要去劝他你不能这样骂。
谢谢尊者。
请问尊者，刚才二行那里有一个讲到猜字，那是不是包括那些什么脑筋急转弯啊，那些都不应该？
在译注里面就讲到，例如在空中画个什么字，或者在它的背后写了什么字，要说这个是什么字。
谢谢尊者。
请问尊者，那个如果要是，就是犯了这个三卡提提萨的话，由于人数不够的话，他就必须等待。那他等待的期间算不算隐瞒呢？
隐瞒是指犯了之后不忏悔、不坦白，这才叫隐瞒。如果一旦隐瞒了之后，一旦你坦白了之后，你不做别注也可以。你就可以一直等，等到机会来的时候再做别注。你做完别注了之后，你不再立刻行曼那达也可以，你等到有机会行曼那达也可以。然后你做完了曼那达了之后呢，你就一直在等，等几年啊，你后来才有二十位比库，那你再做出这也是可以。
那他是不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禅修都不会有成就？因为
如果没有出罪的话，他不能够证得上人法。
那他不是要耽误很长时间吗？
那所以呢，就要去出罪的。
那如果他一辈子都等不到呢？他会不会来生他就会去地狱，就是去不散的地方呢？
如果他有隐瞒，那个还只是障他的禅修而已。
就是说他不会障他的投生。
不会障。
萨埵。
礼敬五百家呀，作为一个比库，如果为那个僧园的花束浇水，或者是为僧团做一些那个插花，这样有没有过失？
为僧团是不犯的。对于浇花、种树、种花树、种果树，这些有五种方式。对比库来说有五种方式。第一种呢是称为阿嘎比亚沃哈那，不许可的、不敬的语言。第二种呢是称为嘎比亚沃哈那，是称为许可的语言。第三种呢是称为巴利亚哟，是称为去指导、去教导。第四种呢是称为 opaso 呢是暗示。第五种呢是称为 nimitta gamma 就是去做一些像，就是你摆一些物品去告诉他。第一种阿嘎比亚沃哈那呢，不如法的不许可的语言，是如果比库说你帮我把这棵树挖出来啊，你帮我去砍这一个树，帮我去割这个草啊，帮我挖一个坑啊，帮我把这个树种在这边，那这就成为不如法的、不许可的语言，这是不允许的。第二种呢是嘎比亚沃哈那，是许可的语言，是如果比如说你知道这里的树你知道这里如果是要有个坑等等，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这个称为许可的语言。第三种是巴利亚优，是教导，他说就是教戒律那些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他就知道如果比库说这里如果是有一棵树，他以后对僧团有帮助，或者他以后会很好的这样的话呢，这种是教导。第四种是 opaso， 是暗示。暗示呢是指可以把锄头把一些铲子等等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再把那些 树苗等等放在一起，然后呢，那些萨玛涅或者近人他看到了之后呢，他就知道做什么了，他就把它拿去种，这个称为暗示。第五种是 nimitta kamma，nimitta kamma 是你摆一些工具，你把那些刺棒啊，把那些锄头啊，把那些挖的一些工具等等，摆在那里，然后那些近人或者萨摩耶看到了之后，他就知道哦，这些东西是他需要做什么。这五种方式，如果说种的树、种的花、种的果要去摄取、要去送给在家人的话，五种都不允许。如果说为了自己要去吃这里种了果树自己去吃，那如法的语言跟不如法的语言这两种是不允许的，其他三种是允许的。如果是为了寺院、为了僧园、为了树林、为了知音，除了不如法的语言这一种不可以，其他四种都可以。
比库自己的如法必需品，在一些因缘下可以与自己的，就是转给那个自己的父母，照顾父母的人，然后自己的近人，请求出家的人，就这五类人，那么是不是也能够在某些因缘的许可下，为这五类人提供一些那个劳力呢？
劳力就不行。
那比如说，就是父母生病了，比库回去探望父母，感觉就有点热，给父母扇个扇子，这样算不算？
父母应该还是可以，父母可以，但是对近人是不允许。
就自己的近人生病
这不行。
也不行。因为现在有一些居士可能。因为跟一些尊者们熟了以后，他知道某些尊者可能会擅长一些，书法啊什么的。就是他说，班得看能不能写一首那个，就是巴利的偈颂，就用那个书法，就让弟子回去作为是那个励志的挂在墙上。那这样班得，可能就是尊者也是出于就讨好这位居士。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那这样的话行不行？
如果是赠送佛法还有不犯，赠送的佛法或者说一些与法有关的就不会犯。
关于那个送信的问题，那如果有居士，就是并不是自己的亲人，他有一封信要转交给其他的尊者，或者交由僧团，或者交由那个，比如说。寺院所在的近人办公室，那请某位尊者这样转交一下，这样行不行？
如果送信的双方有一方是五种同法者就可以，就对方有一方是比丘或者萨曼涅那就可以，
那交由自己的近人也不行吗？
不行。
好，萨埵。
那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先讨论到这里了。下面一起来做。发愿和分享功德，伊当梅布娘，阿萨瓦卡亚，瓦杭霍都，伊当梅布娘，尼巴那萨，巴杰欧霍都，玛玛布娘巴冈。萨巴萨达囊，巴揭弥，帝萨贝弥萨蒙，布尼亚巴冈拉潘图，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 成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愿我此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获得此功德。萨杜萨杜萨杜。